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35节 一直到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第十章的第一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第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林德维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度过这23届的宣教年会。23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能够忠心的走到如今，我相信是上帝给大家的呼召。我相信耶稣的心意是愿意全世界的人都归向他，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不愿意一个人仍旧留在黑暗里头，不愿意一个人在福音的门外，不愿意一个人没有经历到他自己的恩典。我想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每一个都是属主的门徒。如果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然后一群在教会里头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一群在一起，我们愿意能够想，能够跟，能够走，能够看，能够听，能够了解，能够摸着，能够一起实践耶稣他的心愿。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怎么样子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再一次能够好像我们就在当时12个门徒跟着耶稣走在加利利的海边，走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井旁，走到一直到推罗，看到耶稣怎么样子来成就一些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回到当时的场景，能够想到今天我们仍旧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处境里头，在一个这样子大家非常看重外表包装，非常强调专业的时代当中，在一个我们不太能够摸清楚到底人心背后，到底他挣扎他所想的是什么，这样子的时代里头，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很好的跟随主，与主传遍天下，这是主的心意。因为他说当他再来的时候，到福音到这个世界的末了之前，这福音要传遍天下，万人能够听到福音，然后那个末期才能够来到。今天主仍旧给我们时间，主仍旧给我们机会，是因为他放不下，因为他觉得工作还没有完成，他觉得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完他要我们走完的路，所以主给我们机会，主给我们恩典。与主传遍天下，从第35节让我们看到，首先是能够走主走的路。在35节，马太如此的记载，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短短的一句话让我想到，耶稣他的侍奉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耶稣他的侍奉没有停在一个堂点，耶稣他的侍奉在他的有限的人生，在受限制的情况下，他尝试尽力的走遍。如果我们了解耶稣在他侍奉从出生在这个伯利恒，一直到他最北曾经到过的推罗，在北边推罗西顿的这个海边的海港地区，在整个的路程里头，大概今天的以公里来算，大概是180公里， 以台湾的距离来讲，大概就是台北到台中，以这个高铁的速度来讲，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可是耶稣却花上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他留在一个地方，他花他的生命就走遍各城各乡。这里的走遍让我们看到耶稣尽全力的在他走的路程当中来走这条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没有停留，耶稣他没有停止他走这条路的使命。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讲到了城跟乡。前两天我们提到中国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处境就是城市化，导致了城市跟农村的结合，也把许多的人放在了一起。可是在当时巴勒斯坦，你要从城到乡，其实你要经过不少的路程。可是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不是城跟乡，而是在城跟乡所面对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接触各样各类似的人，他接触到在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他接触到在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被尊重的一群的人。可是他也同样花许许多多的时间去伴随这一些被人藐视、被人排斥、被人遗忘的弱势群体。耶稣的侍奉没有只是集中在某一个点、某一个人的人群的群体里头，耶稣尝试在他周围所接触的人，他都接触他们。不但是犹太人，不但是在犹太会堂里头跟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同样的在撒玛利亚的人群当中，同样在这些外邦人的当中，在来分享他的福音。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走遍，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走出去。耶稣他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可是来跟从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来是能够跟从主，去是能够完成主托付的使命。今天神对教会的呼召也是如此。今天我们人比较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可以聚集，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比较有满足感，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温暖，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有成就感，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看到我们在一起的那种的力量。可是在整个旧约到新约的历史当中，神的心思意念好像不是只是聚集，神也要我们出去，要我们分散，要我们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在初期的教会，这些的基督徒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可是当大家觉得满足、觉得满意、觉得有安全感的时候，神也同样透过苦难、透过逼迫把教会分散，让人能够出去。神的心意超过我们的心意，神的作为超过我们的想象。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走这一条路，他走这一条路是神天父差他在地上要成就的路，所以他来到地上是为了要遵行神天上的旨意，是要能够成就父神的心意，是能够将神的爱能够向这个时代显明，是能够将他的救赎、他的意念、他赦罪的意念，神主动的愿意接纳我们，使人与神和好的这种的工作、这种的使命交托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他一直到死，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能够遵从神的旨意。刚才我们的龚长老他说，耶稣不是只是走那180公里的路，耶稣是从天上那个无限、那个永恒、不受时间、不受空间限制、满有天上的荣耀、满有天上的光辉、满有天父神的荣美，在跟父神正圣灵之间的那种的完全全然的爱的里头，他愿意进入到一个被时间、被空间、被黑暗诠释 所掌控的一个地方，然后他来尽全力走遍各城各乡，来实践神托付他在地上的使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原先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时代，哪里有草哪里有水，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就是去寻草寻水而生，他们在那边建立他们的家园，可是家园是非常分散的，有广大的土地，可是这些人都分散不同的地方。可是在人类的历史的进程当中，农业社会的发展把人把村镇把农田把农这个农村就把人给聚集了，然后原先是一直不断流动游走的这种的生活形态变成一个比较固定，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这种的生活的形态，让人开始固定下来。可是在随着工业的时代，随着资讯的时代，随着交通的便利，随着全球化的处境，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人又开始大量的不断的流动。我相信在座的一定有很多人在今年就到过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人可能手上有不同的护照，可能你有不同的公民权，可能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在这一桌，今天你在这里，明天你就到了地球的另外一边。我们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速度这个距离缩短了，我们所接触的人群也因为城市化的影响，把这些所有的人不同的人就把它装在或者放置在一个共同的处境里头。随着战争人口的移动，随着天灾人祸人口的流动，随着出外留学出国旅游，随着不同的梦想，人一直在不断的流动，不管是你是被动的或是主动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今天手在运筹一切，神在把这些的人做流动。即便你不走出台湾的国门，你同样可以接触到许许多多不同文化的群体，许许多多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科技把距离拉近了，住宅把人跟人距离拉近了，可是我们今天是否在走所走的路呢？我们今天接触的这些的人群是否是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善用在这种全球化的特性，这种人这个交通便捷的方式，我们能够尽力的去接触这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群体呢？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子是能够从一个去的角度来发展教会，而不是来的角度来发展教会？是教会怎么样子能够是一个不是被一个强援所束缚的一个教会，而是能够超越这个强援走出去的一个教会？今天教会怎么样子能够看到在这个里头我们有许多的人，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也同样能够走出去看到在外头的人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不在教会里头，不在福音的门里头，不在救恩的当中，他们同样是我们要去接触的人群。与主传遍天下，必须要走主所走的路，走遍各城各乡。这个不是一个距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地理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今天你走得出去吗？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接触那么多人，可是我们却走不出去呢？在另外一个，我们就看到第36节，与主传遍天下是让我们能够看主所看的，能够看透人心的需求。39节如此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不晓得耶稣是先看见所以他怜悯，还是他先怜悯所以他能够看得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你看不见，你就无法怜悯，你没有怜悯，你就看不见人内心里头真实的需要。在这边，耶稣他看到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这是我们这次的大会的主题，羊没有牧人。如果你闭起眼睛，要你去幻想一下，在羊圈，在羊的这个牧场里头是什么样子啊？你会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这个是广泛的大草原，然后羊就寄居在这些的青草地上，然后就找寻他们可以吃的东西。这个我想可能武林农场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很漂亮，可以适合旅游，适合牛群羊群的发展。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处境，我们可以知道在巴勒斯坦的草原不是这个样子，在巴勒斯坦基本上是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悬崖，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旷野，然后要找寻到有草有水的地方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是要羊自己去找草去找水是不可能的。在这边就形容了这些的人，他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能力，没有办法自助，没有办法自己生存，除非有牧人能够养活他们，除非有牧人能够引导他们，除非能够有牧人能够救拔他们，除非有牧人他们在他们碰到危险的时候能够保护他们。这个是马太他所形容的一种的图像，让我们看到耶稣看到这些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他们流离失所，他们到处漂流，他们没有方向，他们没有目标，他们生命没有保护，他们生活没有供应。在这个图画里头，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其实今天我们人口的人数远远超过耶稣那个时候时代的人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人群远远超过耶稣在那个时候所能够看到的人群。可是今天为什么耶稣能够在人群当中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属灵的光景，看到他们真实生命的需求？那我就在反思，到底今天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多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走来走去，我们似乎看不到他们内心的需要，我们似乎看不到耶稣怎么样子看到他们的需求，我们似乎看不到他们也同样流离失所，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在反省，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看不见呢？可能是这样子吧，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强调专业的时代，你要将专业的话你就必须要有管理，你要专业的你就必须要有看到结果，有成效，要有速度，要有业绩，要有报告，要有一个好的评估。所以今天也导致了我们评估一个人，我们看一个人，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框架去衡量，所以也导致了我们今天非常条框，我们非常律法，我们非常有一套评论人好坏的价值观念，所以也导致了我们非常专业，专业到我们没有那种怜悯之心。所以我们看人有一套的标准，甚至我们看基督徒也有一套的标准，甚至非基督徒我们也有一套的标准。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也导致了我们看不见。也可能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强调包装，非常注重外表的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穿得非常好，打扮得非常好，没有人愿意把他自己内心最挣扎、最深沉、最沉痛、最无助的那个部分表现在人的面前，因为那个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头不能被许可的，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这是一个弱者的表现。所以每一个人就尝试用不同的包装来包装自己，也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看清看透人内心真实的需要。当然也有可能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是因为 我们曾经受过伤害，我们曾经被人欺骗，我们的上一代可能被伤害过，所以当我们去看某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做错的事情，他们所承受的成果结果是活该，是应该理所当然的，这是罪有应得。所以也导致了我们今天我们用因果报应的这种方式，我们是用一种旁观者的方式，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们真实的需要，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伤害，因为我们曾经受过骗，所以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去爱。对一个管理人员，他强调的是沟通的技巧、危机的处理、授权的能力、组织的能力，还有他在专业上所需要的一切的功夫和专业的精神。对一个医生来讲，他需要具备敏锐的诊断的经验、胆大心细的治疗的过程、悬壶济世的医德和品格。对一个电子从业人员，或者是就是高科技的尖端的人员，他需要有先进的科技的资讯，他需要有最新的创意的思维。对一个传道人而言，他的专业来讲，就是他有讲道的技巧，他能够有传福音的技巧，他有探访的技巧，他有辅导的技巧，他有牧养的技巧，他甚至讲道他要能够释经、能够解经，还能够有讲道的这种的魅力。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里头基本上每一个人对不同的人的要求，导致了我们今天失去了一个怜悯的心。宣教是什么？ Mission is not about the profession， 不是你的专业，不是讲到只是你的专业。可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就是说我有什么专业，所以我可以去做宣教。宣教如果没有 passion， 没有热情，你的专业只能走到一半，走到一段。可是你碰到困难，你碰到挑战，你就走不下去，你需要热情。可是热情怎么样子能够持续，能够点燃？你需要 compassion， 你需要怜悯的心肠。有一次我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它是一个两个比较大的少数民族他们所聚集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回族，另外一个是藏族，所以在汉族人在当中是少数民族啊。你要知道，在有一些地区，汉族人在全中国是 majority， 是多数的，可是在一些的省份，它就变成少数民族啊，它是在群体，所以你任何的一个汉族人到的那一种的处境里头，你就很困难去定位你自己，因为如果你站到这边啊，这些人就认同你；如果你可是那一些的人就排斥你。如果你站到这边，那些人就认为你是敌人。所以你在这样子的宣教的处境里头，你要站在哪一边？所以在那一天，我就走在一条的路上，两条街全部都是回民的商店，结果突然有四个藏族的学生跑过来，他一看我就是外地人，他就说：“老师，你是从外地来的？”说是。那我们就寒暄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就说，他说：“老师，我能够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看他非常严肃，眼神对着我。我说：“请问你请说。”他说：“你爱藏族人吗？”他这样子问的时候，其实在旁边就有一些的回族的同胞就在那边。我不晓得该回答还是不该回答。可是在这种的问题，如果有人这样子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会说我不爱你吗？你当然不会。所以很本能的，我就很直接的说，我当然爱藏族人。话还没讲完，他就说：“你为什么爱藏族人？”然后我就发现，要说爱别人，不要说得太快，因为后面的问题比前面的问题更难回答。我就发现，我就开始在咀嚼，当我说这句话的话，这句话我是否真的是有这个意思吗？就后来我们就一起走在路上，走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四个学生就一直不断的在问， 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里头，我有一个很大的一种的负担和重担。我心里在想，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们需要爱，他们需要被接纳，在一个长期彼此伤害、彼此对抗、彼此剥夺、彼此争地盘，在这种彼此伤害的这种对立的关系里头，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被接纳，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认同。在这样子一个小的场景里头，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破裂的社会，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破碎的一个社会，家庭破碎，社会破碎，社区破碎，国家破碎，甚至国与国之间都是在一个破碎的关系的里头。这种的关系需要和解，需要和好，需要彼此认同，需要彼此认罪，需要彼此饶恕，需要彼此接纳。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吗？看主所看的，需要有一颗怜悯的心。因为你怜悯，所以你能够看见。可是也很多时候，因为你看见，你才能够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主所看的，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心，看到他心里头所看到的。欲速传遍天下，不但要走主所走的路，看主所看的人。第三方面，从第37节38节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求主所求的，就是求主差遣工人。37节38节这样子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里让我看到，在一个那么大的需求里头，在那么多的人他们心中有这种挣扎，这种支离破碎的这种关系，流离失所的生活的景致，然后没有牧者，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这样子的群体当中，耶稣用了另外一个图画，就是用待收的庄稼。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可是做工的人少。如果在这个时代啊，身为一个这个宣教室里头的一个同工，我大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策略，我们现在应该训练我们同工可以用什么方法，怎么样子能够打到这个群体里头，怎么样子能够有效的把他们带到福音，让他们能够有效的听到福音。这通常是我们人比较直接的，我们要开展什么样子的事工，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我们等，要我们安静，要我们做一个祷告。他说你们要求，求到底是什么？祷告是什么？祷告我觉得是一种的态度。当我们求一个人的时候，就表达了其实我们是没有能力，我们无法做，所以我们需要求。当我们能够求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跟心态，就是我们必须要谦卑，要看到这个工作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不是我们能够完成的，不是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能够达到的。所以一个最基本参与宣教的态度，不是去做什么，而是求，乃是去祷告，去等候，去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的内心。我1989年蒙召，之前都是在做一些的台湾的一些的留学生的工作。结果后来89年之后，因为六四事件，上帝就摆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些大学，这些中国的这些访问学者、流亡人士，他们就来到我的周围。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赶快做，这是最好的机会。所以我就开始想了很多的策略， 要怎么样子去了解他们？我读了毛语录，我读了这个唯物辩证，这种的他们的思维模式，我读了这个黑格尔的矛盾论，我开始要希望说是能够了解他们。当我接触他们的以后，我发现因为这是很清楚上帝的呼召，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所以我就打开圣经跟他们谈很多的事情。第一次就是谈苦难，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六四才刚过去，所以我就谈苦难，结果就开始被挑战了。他说你经过文化大革命吗？我说没有。他说你经过六四的这种的这个伤害吗？我说没有。他说你虽然没有，你来跟我们谈什么苦难？然后我就开始有一点点点了，不晓得该怎么讲了。结果后来我发现我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去开车载他们到教会，可是每一次当我谈到政治，谈到两岸关系，一谈到意识形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爱不了他们，我没有办法爱他们。我发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我们都讲普通话，我们长得很像，吃的一样，可是在我的内心里头有一个瓶颈，我突破不了。我发现我很清楚知道呼召，我很想服侍他们，我也有一定的装备来服侍他们，可是我没有办法爱他们。我发现那个内心里头出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开始祷告。祷告是一种求，就是求主让我看见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祷告也让我们看到，祷告是一种的对焦 refocus。 当我40岁的时候，40岁之前我一直保守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戴过近视眼镜，我一直也引以为豪。我时常说我希望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考空军官校，能够开飞机啊。可是40岁以后就开始发现读书的时候呢，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我手没有办法再伸出去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戴老花眼镜了。祷告是一种对焦，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祷告是让你能够重新对焦。在这里他说，所以你们的当求庄稼的主。这个庄稼不是我们的，这个禾场不是我们的，这个宣教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这些的人不属于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教区的，不是我们的工厂的，这些的庄稼是主的。如果说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认定清楚，我们就很容易在宣教的工作上出现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庄稼的主身上。有些时候我们放在庄稼上，可是我们没有放在庄稼的主上。很多时候我们放在工作上，可是我们没有放在工作的主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取代了主的地位。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祷告是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眼目把我们的定焦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祷告也是一种的预备，这种的预备是让我们怎么样子磨好镰刀，怎么样子能够磨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磨好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思考在这个里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工作。祷告也是一种的反省，如果说是我们只做工作没有反省，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用很钝的这些的工具，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工作。祷告能够让我们停下来，让我们能够等候，让我们能够预备，让我们能够反省。其实祷告也是一种的能力。当主耶稣他受难之前，他就说你们要等候，他们也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他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必着得着能力，如此你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的去见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等候，我们没有祷告。其实祷告也是一种的行动， 可是这种的行动是看不见的行动。今天很多的时候宣教的工作都是看得见的行动，你不管是做社会的关怀，你不管是做培训的工作，你不管是做直接职堂布道的工作，都是看得见的。可是祷告是另外一种的行动，是在所有看得见的行动之前你必须要有的行动，是看不见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谦卑，是一种调教，是一种预备，是一种等候，是一种从里头而产生出来的这种的能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本末倒置，我们优先次序放错了，祷告是一种行动。所以耶稣要他们不是马上去，而是要他们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取庄稼。工人在哪里？祷告是一种预备，祷告是一种预备。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大家就是在等候，在祷告当中，他们预备好了出去。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整个的宣教的运动，其实跟整个穆拉维弟兄会的这个祷告的运动有关系。1732年，有一个群体，他们被称为穆拉维弟兄会。哦，他们就是开始从1732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可是他们从1727年的时候就开始的产生了一个24小时连续祷告、不停的祷告的一个运动。其实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有不少这种24小时的联祷会，所以我们祷告一天，我们祷告一个礼拜，我们祷告一个月，甚至我们祷告40天24小时，对吗？Yeah, 我们感谢主。但是我要告诉你，不同的是他们从1727年到1900年，这100多年他们没有停止，每一天24小时这样子的连锁祷告。所以在那个时代里头，在所有的基督徒里头，他们差派出去3000个宣教士，然后把它平均下来，就是他们每12个人就差出去一个宣教士，就是在这个群体里头。所以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宣教的运动，后面的影响包括中国，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为什么？因为祷告。我们也可以知道韩国教会的复兴，韩国的教会的复兴是因为祷告开始。我认识不少韩国的牧师，有的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同工，我时常非常佩服他们，因为他们可以晚上做这工作一直到11、12点，然后呢睡觉到3点、4点他们就起来祷告。我说哇，我不晓得是因为他们吃 kimchi 所以他们有这种能力，还是因为他是韩国人，有特别的这种民族性，所以他们有这种的意志和坚定。当然我们不可能变成像他们那样子，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们今天能够差出去20000多个宣教士，跟祷告有直接的关系。我在几年以前看到一篇的报道，他们说他们天天为着北朝鲜的开门来祷告，然后在他们的祷告的后面，他们也说他们其实现在已经预备好了20000个宣教士，只要他开门，这两位宣教士包括各个不同的这个层面的这些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包括这些管理人才，包括工厂的主任，包括这些不同的这些服务界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学生，包括老师，他们说只要他门一开，他们就随时预备好放下他们现在的工作就进去。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我知道两岸之间的关系，现在关系已经开始在解冻，而且这种机会越来越频繁。我们是否预备好？我们是否开始为他们祷告？我们是否看见神在这个时候要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我们会说，我们有点自卑，我们人那么少，我们教会的人数、信主的人数也没有他们那么多。我们其实我们也同样面对信仰上面的挣扎。但是我们是否愿意调整？是否愿意看见主要我们看见的？是否愿意预备我们自己，神要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信友堂，使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前天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杠杆的原理。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物件，你要移动它，其实你要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支点，你有一根杆子，你可以轻易的把它摆动。我们今天是否愿意成为那个支点？我们今天是否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今天是否可以透过祷告来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能够看见今天神为我们预备那么大的合场，是我们可以参与和投入的呢？愿主帮助我们，巴不得信友堂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是祷告的人。这不意味着说你今天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才叫祷告，其实在你的小组，在你的团契，在你的主日学，在你的家中，在你的个人生活，或者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祷告。有整体的，有个别的，有大组的，有小组的，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是一个祷告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讲究宣教的时候，谈论宣教策略的时候，我们更看重一个看不见的行动，就是祷告。最后，以主传遍天下第十节让我们看到，就是做主所做的，能够完成天国的使命。第十节这样子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就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在这个部分是神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透过宣扬神的好消息，让那些被掳的能够释放，瞎眼的能够看见，被囚的能够得到赦免，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今天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让我们不在黑暗的里头生活。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宣告成天国的福音，让人能够看到那永恒的希望，人能够从死亡进入到永生，然后从这个短暂的生命进入到永恒的里头，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可是神也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也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是在地上活生生的人怎么样子能够活出一个有属天的这样子的生活和生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医病赶鬼，他也给这些门徒有这样子的权柄让他们去做。今天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神经质的那种的反应，当我们一提到医病赶鬼，那一定是跟灵恩派有关系。可是如果说是我们回到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为着他自己的缘故去施行神迹，或者是去做任何能够宣扬他自己的事情。可是耶稣他那个时候基本上他在一群最被边缘化，最被人忽略，被人看成是狗的这一群的人当中，他施行上帝的爱，他施行上帝的拯救，让那个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让妓女能够得到释放，罪得到释放，那些被罪辖制被鬼附着的人，他们能够得到自由。耶稣用了这样子的权柄，能够关心在当时最被忽略的一群，甚至耶稣接纳那些被人看为是罪人不可接近的人。我想在当时的时代，他这样子的做法是一种破天荒，是一种革命性的做法。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传讲，我们可以宣讲，我们可以教导，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实际的社会、实际的社群、实际的群体脱节了。在我们的信仰，我们大概只停留在我们的教会的里头，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教会的外头。最近在这个南非开普敦的这个洛杉第三次的世界这个福音大会，我们知道在洛桑里头，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些所有福音派信仰的能够重整我们今天对福音的概念，所以他提出了全世界，全世界是我们的合场， 是神所拯救的对象，是神所爱的对象。然后他也提出全教会，全教会是一群群体能够见证主福音好消息的一个群体。所以全教会不是只是宣教士差派出去，他去做宣教的工作，做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有传道人站在讲台上宣讲福音的工作，而是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是全教会每一个人的责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全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方式，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讲到全福音，整全的福音。以前早期的这种神学观念就是说，因为有自由神学，所以我们产生的基要主义。所以这个自由神学或者社会福音，他们基本上盖医院、盖教会，做社会关怀的工作，那基要派就是他们做的我们全部不做，我们就是单单传福音就好了。可是在1974年的第一次的洛桑福音大会，就把这个东西重新调整，让我们看到一个整全的福音，不但是能够关心人永恒的需要，同样关心到他在生活当中他的需求。它是一个结合性的一种的互动的关系，它也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社群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信仰，有这样子的福音，我有这样子的领受，所以在教会里头有一个正确的宣教的概念，教会的本质是能够为主做见证，然后我们能够把世界成为神所爱的这个世界，这个禾场，这一群的羊，没有牧人的羊群，是我们的福音的禾场。所以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力量，透过我们的奉献，透过我们的直接的参与，我们能够让他们同样经历到上帝的救赎，神的大爱。走遍各城各乡，走主走的路，看透人心的需求，看主所看的，求主差遣工人，透过祷告来求完成天国的使命，就是做主要我们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我有一个祷告，就是信友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主的门徒。门徒训练不是一套的课程，不是在课室里头能够完成，门徒训练不是一套的理想，门徒训练，门徒是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一生活出主他所走的路程，要我们跟随的过程里头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是主门徒的教会，所以我们来跟从主，我们也去使人做主的门徒。我们同心祷告。主啊，当人的声音衰竭结束停止的时候，愿你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继续跟随耶稣基督，来完成天父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角色、使命，让我们能够走得好、走得美、走得荣耀你。主，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连结，因着我们对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大爱，因着你完全的包容，你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接纳、完全的代赎，所以我们有动力，是因着你的爱，我们愿意走这一条路，继续跟随你。即便这条路不容易走，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是你要我们走的路。 时代在改变，但是人的心、人的渴望、人的虚空、人的挣扎，仍旧只有你那古老的福音才能够填满，才能够补足。使用信友堂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协力的，我们的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去的教会，好叫你的荣美在全地上得到彰显。我们感谢你，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